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普通书信还有启示录最后一堂第八堂。那我们今天要交通到一些重要的信息啊，还有简单的总结哈。因为普通书信呢跟保罗书信很像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好，这个对观福音相辅相成，或者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呢让主能够更多的被我们来认识。那在保罗书信还有普通书信呢，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见证主耶稣，那也看见在使徒的时代他们的思想还有见证。那每一个作者可能他着重的点稍微有不同啊，像保罗呢他重在福音跟信心，雅各注重信心跟行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保罗书信特别讲到信心不在于行为，但是雅各呢他讲到说需要有行为来印证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好，所以是讲到信心的行为。那彼得呢他注重盼望与知识，约翰注重爱心与真理，犹大注意信仰与生活。就我们在读过保罗书信，那现在也读了普通书信，好，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那在这些见证的里面叫我们能够真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好，那我们今天主要讲到要道，就是从有点像是系统神学一样，好，但是是把其中呢在普通书信跟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这些信息，那我们一起来交通。那第一个讲到神论，我们认识到神是信实的，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他的应许绝不落空，他必定要实现他所应许的，因为神是信实的。那神是公义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公义的，救恩的根基在于神的公义，所以我们知道救恩强援是永远稳固，那个救恩的根基，神是爱，但是他不能因着爱成为救恩的根基，他因着爱他有一个行动，他舍他的独生儿子，神的儿子来，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向在此向我们显明。但是因着神的公义已经得着伸张，所以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然后神就是光，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这一个在约翰一书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认识神是光，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呢就不能在黑暗里面来行走，必须在光中来行走。我们越就近光，我们就能够见光。很多时候在黑暗的里面看不见自己的情形，那我们需要来到光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很多时候圣灵的光照启示还有焚烧需要我们来就近光。那第四个讲到神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个非常清楚，神就是光，神就是爱，那这就讲到神他的自己。那没有爱心的我们也知道，他也信，就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你是住在神里面，那你必须是住在爱里面。你说你是爱神的，你必定是爱弟兄的，因为神就是爱。如果神今天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所彰显出来的 就是把神自己能够彰显出来，因为神他就是爱。所以这些点呢，让我们认识到说，像约翰一书特别讲到神就是光，神就是爱，跟我们在地上活出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我们是世上的光，那这个光呢要能够照在人的面前。这个光怎么照在人的面前呢？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所以到了这个书信，普通书信哈，那特别我们看见说神儿女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活在地上能不能够彰显主他的自己。神是光，这个光呢要从我们身上能够照出去，我们要在光明中行，不是在黑暗的里面。有时候你从一个在院子里面一块石头哈，你一翻开，光一进来的时候，很多虫啊就赶快的四处跑，对不对？那今天这个光一照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我们有许多败坏的情形哈。那但是约翰一书就特别让我们认识到有一条路，等一下会交通哈，就是认罪悔改哈，我们认自己的罪。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哈，所以这边刚刚讲到了，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十九节是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老约翰他的执事呢，他是一个爱的使徒，爱的使徒。所以在很多的点上，从约翰福音他就讲到这个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那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约翰一书里面特别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果真的爱神，我们必定是爱弟兄的。一个人不能说我爱看不见的神，我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那这个是非常在你读的时候觉得说这非常合理，对不对？哈，你说你爱神却不爱弟兄，这跟神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在实际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挑战，一个见证要活出来，说爱神是容易的，但是你要爱弟兄呢，爱那可爱的是容易的，那个不可爱的呢就不容易。所以这个都是见证，就是要经过许多的试验，许多的考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是需要经过十架的制作，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被破碎，然后让主的生命活出来，你才有可能说我能够爱那不可爱的，甚至那个伤害我的、恨我的，那我们仍然能够爱他。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相信我们都会经历到哈。但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如果真正是主的生命，主是能够爱那些钉他十架的人，主在十架上求赦免。那斯提凡他为主殉道是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他也是像主一样求神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那有一首诗歌，有一个大概应该我们这边没有唱过哈。我们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这样讲到说，因爱甘心舍自己。那这个是我们彼此相爱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于你愿不愿意舍自己。否则只是在口头上说我们彼此相爱，你好我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好，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舍己是一个关键。好，第一个这是讲到神论。那第二个我们看基督论。基督论，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这讲到基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特别让我们能够看见好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神。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是特别是讲到他在肉身里面把这位神彰显出来。 那真正的我们知道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这是保罗他看见他所写出来的意思，都是一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就是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呢，他又是完全人，因我们的大祭司，这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哈，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特别我们认识到说主的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是不认主是道成了肉身来的，那这个灵呢就变成是敌基督者的灵。好，所以在书信里面让我们看见，你接受他是神，也要接受他为我们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所以有，因为当时候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有些就是不承认他的神性，有些人是不承认他的人性。那无论是你缺了哪一样或者两样都没有，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因为异端就是说你这个所不管你信的是什么，但是呢它不是真的一个信仰，所以是真理上呢是非常重要的。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成肉身也可以翻作是他支搭帐幕在人间，支搭帐幕在人间。那这个意思呢，到了启示录讲到主他支搭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是在一个新的境界的里面，在复活的境界的里面，但是呢最重要就是神与人要同住。那今天他要成为人，他才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上成为我们的代替。他不但是我们的代替，他也是我们的代表。那代替呢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受审判，他受刑罚，这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代替非常的重要，所有赎罪的工作，因为他愿意代替我们啊，成为那个赎罪祭、赎罪的羔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另外一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成为我们的代表。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地上不是说只是赎罪而已，他只要赎罪的话，婴孩的耶稣呢就是圣洁的，就是完全的，他就有资格可以赎罪了。但他经过了33年半的年日，他所走的道路，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好，这边讲到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成为我们的代表，就是说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他所经过的今天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一同来有份。他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所以他所有的经过呢，今天我们凡事他与我们能够一样，这是一件很大的恩典。所以他经过苦难进入荣耀，今天我们也可以经过苦难进入荣耀。所以这个是他是我们的代表哈，那这个是完全人道成的肉身。基督是神的儿子，四章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哈。那我们知道神的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他这边讲到说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呢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处哈都讲得很清楚，认识到说他就是真神，他是永远的生命，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从福音书特别像马太十六章彼得他讲到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两个认识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呢，直到今天 我们都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真的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祭司。我们在希伯来书曾经也讲到，他成为祭司，他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什么叫属肉体的条例呢？特别就讲到像亚伦等次，那他们呢是照着律法是能够成为大祭司的。那这一个大祭司的职任呢，是必须要因为他们的年岁，他们到了一个时候就要换了，对不对？就不能是一直做下去的嘛，好，所以呢就是说一直要更换的。那这个属肉体的条例是立位之派，是亚伦家的，需要是亚伦的后裔的，他们才有资格能够成为大祭司。那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呢是君王支派，所以他不是立位之派的。那他怎么能够成为大祭司呢？那这边就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平安王，公义王，所以他是君王，但是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个等次呢，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照着另外一个更高的等次，是在这个祭司就是说属肉体的条例之前就有了麦基洗德，对不对？因为他是跟亚伯拉罕的时候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他是君王而祭司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啊，所以跟主的那个等次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今天是祭司，也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啊，所以今天整个条例已经更换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呢，他是大祭司。那基督是羔羊，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是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所以讲到基督的宝血，那这个宝血呢，在我们讲到在救恩的时候，等一下会再讲哈。那这边特别就讲到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羔羊之血，是羔羊的宝血哈。所以在圣经里面一讲到这个宝血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利未记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如果我们不认识像利未记告诉我们到底血它的重要在什么，我们常常就注意到是一个物质的血，我们只晓得主他在实际上流血，我们就想象说那个痛苦啊，那个牺牲啊，好，那但是那只是一个非常第一个层面人所能够看见的。但是呢圣经里面呢他告诉我们更深一层的，是讲到生命在血的里面。所以主为我们流出他的血，在以赛亚书他就讲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所以血流出来，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所以是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那这个血是羔羊的血，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是完全圣洁的，所以只有羔羊的生命那么的完全。所以那个血重在生命，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呢讲到羔羊的生命，那羔羊的生命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羔羊的生命是要成为我们的代替，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付赎价，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那这个生命呢是要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这是在于羔羊。那羔羊跟神旨意的完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认识到羔羊的生命，羔羊的道路一直在荣耀的里面。主在地上的时候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讲到羔羊，羊呢是最没有能力来为自己来抵抗仇敌啊，好，这个人家要像这个羊羔，那更是最软弱的，对不对？最是好像在人看是，你要说打仗的话，你不会说一个羊羔来打仗的，对不对？ 但是你到启示录发现羔羊在征战的里面，那个得胜啊是在于羔羊，羔羊的得胜，那征战呢也是羔羊的征战，那这个就非常的奇妙。在宝座中呢是有羔羊站立，一想到宝座你会想到说犹大的狮子，对不对？狮子呢登宝座，这好像很雄壮啊，这个征战得胜哈。主耶稣他是犹大的狮子，但他的征战的整个的路子，或者是说我们看见主在肉身里面他怎么胜过仇敌的，他不是用他的全能用神的能力来胜过仇敌，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像羊羔一样，他完全不用任何的神迹来保护他自己，所以他可以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对不对？死人可以复活，其实他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彰显出来。人家要捉拿他的时候，第一次他说我是，你是拿撒人耶稣吗？他说我是，这些人就怎么样倒在地上。主的那个能力哈，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对不对？但是第二次他把他所有的能力呢就隐藏起来，他在十字架上在受苦的这段整个过程里面，人要鞭打他就鞭打他的身上，对不对？他受极大的痛苦，人吐唾沫就吐在他的脸上，主没有用神的能力来保护他的自己，他受十字架的苦难枪伤，好，他的血与水流出来，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像神就在诗篇第八篇哈，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所以你看见主是站在一个最软弱、最好像没有力量来抵抗仇敌的这个人的位置上。那但是呢，他叫仇敌和报仇的输的哑口无言，好，闭口无言。他的得胜啊，是羔羊的生命胜过仇敌。那这个得胜是仇敌所害怕的。那我们认识到说羔羊的得胜呢，在宝座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上次有讲到好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启示录第五章那一个景象是主复活升天以后，他等于是刚升上去在宝座中站立，之后他还要坐下，对不对？坐下等仇敌做他的脚凳。在刚升上去的时候他是站立，然后呢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圣灵主升天了以后所应许的圣灵就赐下来，然后在地上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主复活升天以后，然后叫他们等候，然后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下来。那这个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好，那其实但以理书也有讲到，就主升天以后人在地上看见说他被接上升，一直到看不见了，然后呢在但以理书呢就讲到天上的发生的事情。好，那他驾云而来啊。好，所以呢就是说在地上呢看见他升天，一直到看不见了，然后上面呢就讲到说他怎么样驾云而来，好，然后呢到了启示呢就讲到说他在宝座中站立，那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好，然后他是房角石。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到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那我们知道当时候盖房子他们用石头来盖的，那房角石是一个根基石，房角石呢就奠定了这个建筑它的位置、它的方向、它的品质。 所以主耶稣呢是房角石，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讲到父差只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所以说到基督是救主，基督是救主。好，我们现在就是把一些在普通书信和启示录里面好讲到关于基督方面，他的身位，他是基督，是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他是房角石，他是什么？他是神，他是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祭司，他是羔羊，是房角石，他是救主。那我们从这些方面其实就讲到基督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丰富。那下面我们看讲到圣灵论，圣灵论，圣灵是神的灵，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是约翰一书四章二节，我们就认出是神的灵来。那这讲到神的灵呢，就是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圣灵就是神的灵。四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就是神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是真理的灵，是真理的灵。四章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就认出真理的灵。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圣灵呢是真理的灵，他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圣灵本身他就是真理的灵。那圣灵是永远的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永远的灵。那基督圣灵呢是施恩的灵，施恩的灵，施恩的圣灵。好，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圣灵是施恩的圣灵。所以在希伯来书特别让我们看见，不能践踏神的儿子，把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希伯来书的对象特别是写给这些犹太人，那很多犹太人呢，他们信主了以后却受到很大的搅扰，或者是说因为他们根深蒂固对于律法要遵守的这件事情，所以有些人就会告诉他们说你可以信耶稣，但是你还要守律法，还要守律法。那所以呢就是说好像如果今天你已经信了主了，你还要去杀牛宰羊的话，那就是把耶稣的血当作是平常，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亵渎圣灵，施恩的圣灵。因为呢当他们如果再回到犹太教的里面再去献祭的话，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因为真正认识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主已经一次永远的付了赎价了。所以呢他讲到说他是更美的祭物啊，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所以希伯来书很强调就一次永远已经献上了，所以呢你们不可以再回到律法的底下，如果再回去的话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好，所以那个就讲到说他们呢就失去了整个的救恩，失去了这个救恩。事实上有些人就会问说，那好像有的时候读到讲到说他们是不是得着了救恩又失去了呢？但事实上等于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得着啊，所以他不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接受。他好像今天有人讲说那个有些拜拜的啊，他说我这个也拜那个，我就是怕少拜一个，既然你讲耶稣我也拜一拜，好，就像这样的话呢有没有得救啊？没有得救，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我是犹太教的我要杀牛宰羊啊，你讲耶稣他这个也很好啊， 但我还是要杀牛宰羊，那这样的人呢，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所以就说这个不是说你我什么都要，那你就都有了，好，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你要相信你就得着，你不相信什么都没有，没有儿子连父也没有。所以这整个的救恩在这边就是很清楚哈。那圣灵是施恩的灵，圣灵是基督的灵，这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以我们讲到圣灵很特别哈，因为呢在像在使徒行传他讲到耶稣的灵不许，讲到耶稣基督的灵，所以圣灵这边讲到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那我们就要来认识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称呼哈，主就是那灵，好，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灵，就是圣灵。所以你说那圣灵也是三位三一神中的一位嘛，对不对？好，但是为什么又讲说圣灵又是基督的灵呢？我们知道说圣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他说今天圣灵还没有，因为我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必须耶稣得着了荣耀之后他在圣灵里面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祷告是说主耶稣啊，还是说你跟圣灵祷告？我相信我们是跟主耶稣祷告，对不对？主啊，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跟主来祷告，那主不是复活升天了吗？你说他是现在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叫做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考察在他们心里是什么灵？基督的灵。好，基督的灵。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话，对不对？这我们在真理上呢就会清楚，因为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所以他已经得着了荣耀。所以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是耶稣的灵，是基督的灵，然后呢有带着主耶稣他的生命，所以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思想耶稣，以他的心思为心思，因为都是因为他在圣灵里面已经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那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然后圣灵是荣耀的灵，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那彼得前书特别讲到受苦，它有好多层次的受苦，我们曾经在这里有分享。那受苦很重要，要有受苦的心智，有的这个心智呢就是一个兵器，不一定你会受苦，但是呢你有心智，我预备好了要受苦，然后呢这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兵器。好，然后他讲到说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感谢主哈，你看这个每一个这个系统神学这个每一个论呢，其实呢在普通书信已经很清楚哈，很丰富了哈。因为过去我们比较多讲到系统神学的比较常用是保罗书信用的比较多，好，常常就是好，但是呢事实上普通书信呢它也是有很多的信息在里面的。那讲到救恩论，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基督的代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他在这边所讲的呢，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在旧约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很清楚，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彼得呢他把这些先知的话已经应验了，他在这里来告诉我们。那我们知道彼得从 圣灵降临以后啊，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在门口碰见那个瘸腿的在讨饭，对不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我奉拿撒的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那个人就行走的跳跃的这个赞美神，他经历过很多神迹奇事，他真的认识是因着主耶稣已经受了鞭伤，我们可以得着医治。那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代赎，他代替我们。然后呢，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他是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约翰一书三章五节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他是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成为我们的代替，他是无罪的，他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然后呢，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那这是讲到基督的代赎，基督的代赎。那下面是讲到基督的宝血。刚刚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哈，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知道宝血呢是给神看的，所以宝血在人看是往下流，但是如果真的知道宝血的价值在于他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呢是献到神面前的，所以讲到神的燔祭是藏在他的面前，神是看见这个宝血就越过我们，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认识到逾越节的意义。你的血是涂在门框门楣上，人呢是在房子里面，所以血涂在外面呢是给，当然我们知道灭命的天使好看见这个血就不越过他们，事实上是代表神，也就是说血呢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来说美言的。好，血不是给我们来看的，血是让神看见，他看见的是什么？事实上不是一个物质的血，那个重要的是说神看见他的儿子那么超凡美丽的生命已经满足了他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神一看见呢，神的公义已经满足了，他就不再来审判我们。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意义，他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我们，他就不再审判。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能够跟埃及有这么大的区别，所以埃及这个所有的这个家里面都死一个长子，对不对？但是神一看见这个血呢就越过他们。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宝血，那这个血是宝贵的血。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是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是因着羔羊的血，它叫做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认识在救恩的里面呢，这宝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是因着基督的宝血。所以我那天在讲到那个挽回祭啊，挽回祭它的同义字就是施恩座。在约柜的里面呢有法版，特别就代表整个的律法，那人没有办法在律法的底下呢被神称义，没有一个人一行律法而被称义的。但是感谢主哈，在约柜的上面有一个盖子，那这个盖子呢就是施恩座，那血要弹在施恩座上。所以今天神能够与人来相会，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是一方面的赦免， 在神面前我们的罪得着赦免。那这个是主已经一次永远完成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相信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到神的面前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好，那在下面一个呢，我们讲到在救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相交，就是生命的这个团契或者 fellowship， 是交流而成为一啊。这个呢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个生命是能够交通的生命，我们能够跟神有交通，我们能够跟肢体有交通，这生命是能够交流的，这个很奇妙的。你无论到哪里去，你碰到一个神的儿女，你一交通你就知道我们里面有同一个生命，是可以通的。那有时候你遇到的是不管是黑人白人哈，那不管是哪里的人，那你一交通呢，哇，里面有一个生命是通的哈，我们可以说阿们，哇，这个在主里面这是一个相交的生命。那我们跟神之间呢也能够有交通的，好，有 fellowship 的。那这个是我想神儿女都能够经历到的。那但是呢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有罪的性情，并没有说整个就除掉了，好，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什么时候我们软弱偶尔被过犯所胜，或者是说我们真的就是你知道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发现也许就刚刚讲了一句话，一下子圣灵光照，你觉得那句话是得罪主的话，好，或者你发了一个脾气，你知道说啊，这个不是主的生命的表现，好，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啊，你好像你就觉得出了问题，就是不是说在神面前他不赦免我们的罪，乃是说在交通的这个方面呢有了一个障碍。好，那今天父母可以爱儿女，他也可以说你犯了什么错他愿意赦免你，但是小孩子一犯错以后呢，他自己就会跟这个可能也许有一个严父的话，他就跟父亲之间呢，他甚至就不敢来到父亲的面前。好，那这就是人犯罪以后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哈。亚当跟神本来是很亲近的，可以交通的哈。他犯罪了以后呢，神来找他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他躲避神的面。我想人犯罪，交通断绝了，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恢复来到神的面前那个交通的关系啊？现在讲的不是说神要来审判啊，来定罪啊，而是说是一个交通，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哈。那这个呢是很重要，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个认罪悔改是我们恢复与神那个亲密的关系交通一件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生命要长进，跟我们是不是真的认罪有绝对相关的这个关系哈。因为你真的认罪让我们里面呢得着一个力量，不当我们恢复跟神的那个关系，我们里面能够面对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所犯的罪，让圣灵能够做深的工作，改变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罪，比方说骄傲是一个罪，很多时候呢你发现说一再而再的可能在我们身上就有几个点是一次两次三次好像都一再会发生的。有些人就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子，我就是改不了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不是神的生命，你一直不改的话呢，其实我们自己也很痛苦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停在那里。好，有的人就讲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他讲的理直气壮的觉得说 我可以不改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生命是要一直长进的。好，但是怎么长进呢？你如果都不承认，你如果觉得说我发脾气反正就是理所当然的，我的脾气就这样子，那你永远不会改的，你永远不会长进的。好，那真正的认罪是带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叫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好，这是交通的赦免。那救恩的完成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好，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那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救恩完成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好，那这边是讲到救恩论，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会论。第一个，教会是灵工，比前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这个 living stone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活石，都是一个 living stone， 所以这个建造呢是活石，就是我们都在其中被建造起来，然后成为一个灵工。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认识整个教会的意义。那我们都在其中，都是有份的。这个灵工到最后扩大了，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好，那这边讲到说，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教会是国度啊，国度呢重在掌权。什么叫做国度呢？今天神能够掌权的地方，这是一个国度的时机。讲到国度，如果神没有办法掌权，就没有那个实际在我们中间能够出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这个点事实上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带他们出埃及就要得着这一个国度，你们都是祭司，然后你们是祭司的国度，神要得着他们。整个国度里面呢，每一个子民都是祭司，都是侍奉神的。好，那在这边我们看见彼得前书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有很多的神儿女的身份，那我们在神家里面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女我们特别讲到享受很多权利，对不对？儿女在家里面呢享受权利是应该的。那但是子民呢，你就有很多的责任，你需要负起这个责任来。那你要顺服，你要成为子民，就是国度的子民。那国度呢特别就重在主的权柄，神的权柄能够执掌。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丰富的进神国，这个是国度。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这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教会是这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呢一直扩大。那国度的本身真正的意义呢，就是基督的扩大。所以他告诉这些门徒们，要带他们怎么讲呢，就说在你们当中，在未尝死位以前，你们要看见这个国度。他们怎么看见的呢？主就过了八天就带他们到了变化山上，主登山变相啊，这是一个小影，是一个国度真实的一个彰显啊。这是一个所谓小影，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说主带他们说，你们要看见国度，到底什么是这个国度啊，从主的身上彰显出来。然后今天借着教会，借着神的儿女啊，那把基督彰显出来，这是整个神的国度的一个真实的意义。好，讲到教会是心腹，那心腹呢 特别是重在这个生命，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心腹是要预备好了，然后呢叫做婚娶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羔羊的婚宴。好，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心腹等于是刚刚结婚嘛，对不对？好，就是羔羊的婚宴，然后呢在下面就变成羔羊的妻。那羔羊的妻所代表的意义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在下面哈，他就告诉我们，那这个心腹后来变成羔羊的妻，对不对？那羔羊的妻是什么呢？那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啊，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他的信心开始，他要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看见，就抓住他的一生哈。你说那个时候根本什么耶路撒冷都还没有吧，对不对？什么耶路撒冷城，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迦南地根本就还早了，对不对？他还要最后还要经过这么多年代，然后呢在埃及，然后出了埃及，最后他们进迦南地，最后怎么样这个得着大卫的得着这个耶路撒冷城，对不对？才在当中有很多事情，然后在整个历史，你说亚伯拉罕那么早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那座城呢不是物质的，他看见这个圣城。好，所以为什么那个看见这么的宝贵啊，那么大的力量啊，因为他看见那个意象实际上是指的教会，所以教会是圣城，就是亚伯拉罕所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好，然后呢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非常的奇妙。好，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信心的行列，他们每一个他们都有看见，好，那个看见呢都是抓住他们一生，所以他们死的时候没有得着，但是因着他们的看见，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特别讲到那个真的信心。那我们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那天使告诉老约翰说，你看见羔羊的妻子给他看，一看见真正看见羔羊的妻呢，是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都是教会的预表。那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没有殿了，主神和羔羊是整个城的殿，也就是说今天整个城呢都是至圣所，因为神他自己在整个城的里面。那过去我们知道有外院，然后有圣所，还有至圣所，对不对？神是在至圣所的里面，所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面。但是今天这个幔子已经撤了，主在十字架上他身体裂开的时候，这个幔子已经撤了。好，那神一直继续的做工，那今天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神旨意完成的时候，整个城呢都是至圣所。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好，那我们认识这个教会论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讲到圣经论。那第一个呢讲到关于解经方面哈，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诗意解说呢就是片段的你来做解释，所以很多时候当人抓住一段的话哈，就在那里一直引申，然后就变成好像一个绝对的真理的时候呢，很容易偏差。那有一句话叫做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真理呢其实它是非常平衡的，而且是完全的。你如果只讲一面的话， 就失意解说。比方说你如果只读保罗书信，有的人他说我只读保罗书信的哈，那他就一直强调这个信心，好，不是在于行为，好，就是完全只有相信就好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说还有雅各书，对不对？你的信心要有行为，这两个是不冲突的。那他两个呢是必须你是放在一起的。那你如果光读雅各书，光讲到行为呢，那也会重在另外一个方向，就注重一个行为的基督徒。好，那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他说不可以随私意来解说。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讲到说不可以强解。那特别是他讲到保罗所写的书信，所以你想说这个彼得真的是他是等于是说第一号使徒啊，那个时候他出来服事的时候代表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那时候保罗还在抵挡主，对不对？还在逼迫信奉这道的，但是呢他特别就告诉他们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着，就是要讲到保罗他的书信哈，他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不可以强解，不可以强解。那讲到要看重神的话，雅各书四章，我觉得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当他讲到说到保罗所写的，说到众先知，还有呢今天他们这些使徒们，所以这个普通书信也让他们真的认知到说这些预言没有出于人意的，好，是圣灵的感动的。那我们知道圣经写作的年代1500年至少哈，然后呢这个作者大概有40位不同的人，有君王的，有这个牧人的，渔夫的，那你就看见说经过这么长的年代，但是整本圣经它有一个一贯性。好，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就看见那个一贯性只有圣灵在其中才有可能感动人所写出来的。圣先之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叫他们要纪念，要看重神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是启示录好多次告诉我们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我们要爱慕神的话，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成圣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因此叫你们渐长以致得救。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好像爱慕灵奶一样。好，一个婴孩他不喝牛奶的话，不喝母奶啊，好，那他没有办法得着营养。好，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爱慕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要渴慕神的话。那到了希伯来书呢，他讲到说你不能说有的人这个奶呢是经过母亲吃了食物，他帮你消化完了以后变成奶，你很容易接受，对不对？那但是呢你慢慢长大了以后，你不能永远吃奶啊，你要吃干粮。好，吃干粮，虽然大了以后你还是可以喝奶，对不对？牛奶大家还是可以喝，但是呢他说不能一直是别人消化完的东西你来领受，你需要能够吃干粮。好，所以那些有一些很多时候你要离开道理的开端。今天常常遇到一些神的儿女，你一提到以弗所书，他说我不要听这个太高深了，好，这个太，那就是说永远好像就是说你讲点福音的，好，那唱的诗歌也是，好，永远就是那么就他觉得他就很就是说够了。好，那事实上呢他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说你还要往前有好多需要去追求的，要吃能够吃干粮的，你不能只是听，就是像我们上次有讨论哈， 神要祝福你，好，这个反正你的问题啊，很多这些经节的确，所以我们讲说，并不是说不好，我们也都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对不对？好，我们有病的时候他医治，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祷告，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有很多的经节其实让我们得着安慰、得着鼓励的。好，但是你不能只讲这一边，好，你不能只停在这里。那但是呢，很多时候你要为主受苦，是甘愿的为主受苦，对不对？有很多干粮，你要悔改，你这个你的生命不对的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指出你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干粮，哈，哇，我不容易接受，哈。很多时候就是神的话一下子扎在心里面，哈，那我们就认知到说，我们不能只是吃奶，哈，那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所以像今天普通书信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哈，那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需要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的心来追求，哈，来认识，哈。我们今天只是很简单的这样子一个概略式的，但是我们需要深入来经历，哈。那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真的是要我们能够长大来才能吃干粮。好，这个是讲到圣经论。那我们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末世论，哈。那圣经里面这个末世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从主耶稣他自己，哈，下马太二十四章就一直讲到，就是说他来的日子近了，啊，末后的时候呢，会有哪些事情发生？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哈，有地震，有饥荒，有怎么样的情形，哈？那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普通书信还有启示录，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我们知道主是必定他会再来的，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那第二次显现就是讲到他的再来了，他的再来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他第一次来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对不对？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第二次来呢，为了拯救他们。十章三十七节希伯来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讲到主他要来，好，他要再来。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这个忍耐呢，就好像他说农夫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到了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要忍耐直到主来。那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让我们看见，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呢，主怎么还没有来？那从主耶稣还在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人子来的日子是近了，已经站在门口了。人子来的日子，他叫他们看见无花果树那个开花这个结果的时候啊，那你就知道人子来的日子已经近了。然后呢，一直到今天怎么还没有来？好，他这边告诉我们，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他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哈，人人都悔改。那主来的预兆，离道反教的事与敌基督的出现，哈，所以主来之前呢，有许多这个事情会发生，哈，有离道反教的事情。所以在彼得后书，在书信里面很重要的呢，我们知道也是在真理上教导他们要防备这些异端，因为在主来之前，事实上在初代的教会已经有很多异端的发生。好，那这些事情他们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抵挡？那在真理上呢，怎么兼顾他们？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呢，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事实上，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特别在今天，我们说真的是已经是末后的时代，所以有很多假先知假师父今天兴起来。好，那还有下面讲到说，在末时你们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好，那我们知道现今是末时了，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主来之前呢有这些现象发生。好，然后我们看见说整个基督的再来，那我这边的内容哈，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我上次也讲过啊，今天有各种不同的，可能说不同的看法哈，有灾前被提的，灾后被提的，好，那啊，然后呢，这个最千禧年有很多从启示录有不同的说法哈，那我这个是我把圣经啊列出来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那因为呢，有很多地方可能没有一个那么清楚，因为我们是把圣经不同的地方呢一起来看。好，那大概我只能讲说给大家做参考哈。那第一个呢，他在启示录三章第十节哈，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然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他讲到得胜者，启示录很特别一个，就是对七个教会呢，每一个教会他都呼召得胜者，都呼召得胜者。那在这边他特别讲到说，得胜者得的一个赏赐，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普天下人受试炼呢？应该是大灾难来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得胜者他们免去这个试炼，所以得胜者呢是在灾前呢他们是被提的。好，那在十二章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这个是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宝座那里去，地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教会被提的时候呢，是提到空中，不是到宝座。好，所以我们先大概有一个知道说，被提的地点是不一样。好，那等一下我们会读那个经节。好，那男孩子是被提到宝座那里去，所以十二章特别讲到男孩子被提，然后天上就起了征战。那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讲到是他们的得胜，真的是在我们整个神旨意的完成呢，占着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得胜者是教会的代表者，这是在启示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得胜者就是教会的代表者。所以今天虽然整个大体来看教会呢有很多的软弱，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显出教会的那个荣耀啊，圣洁没有瑕疵啊，我想我们都觉得差太远了哈。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今天我们看说，哇，那差太远了啊，那我们自己有多少的问题。但是神看教会是看教会的得胜者，所以这个是仇敌呢总是把不好的拿出来代表教会，神呢他是把得胜的来代表教会，所以他看重教会的得胜者。得胜者不是为着自己，得胜者是为着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男孩子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七年的大灾难，所以在这个但以理书讲到一七之半，就是说这个七年呢，你看他很多的地方他就讲到三年半，前三年半还有后三年半，那这两个是很关键的。那所以在大灾难之前呢，就是这个七年还没开始的时候呢，得胜者被提。那前三年半呢，他是第一印到第七印，那第七印里面有七个号，第一号、第二号一直吹到第六号，那每一个号呢，其实就是前三年半的灾难。 前三年半的战役，所以他揭开这个七印。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他听见四活物中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所以下面就是看见说，从第一印、第二印那个灾难，好，所以这个就是大灾难的开始了。好，这个前三年半的灾难，那第一位天使，然后呢，在第七印里面有七号，所以从第一号开始呢，他吹号，然后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是前三年半，那前三年半有一些事情哈、哦，就是说你没有受这个兽的印记等等，你不能做买卖。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圣徒，他们在这三年半的里面为主殉道的，啊，也有很多的圣徒在这三年半里面呢，在大灾难中呢被成全的，就是说教会的成熟在这前三年半也是很关键的哈、哦。那好，然后呢，我们再看见到了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个第七号呢还没有哈，先吹第七号啊。那第七号呢开始的时候呢，它是在灵前十五章，我们先补充一下哈，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你们觉得保罗他怎么会写到说有这个吹号？所以他也有看见，所以对于末世的情形呢，所以他会写到说这个号筒还不是一次就只吹一次哈，他是一次一次的吹号，到了最后一个号筒吹响的时候，最后一个就是第七号，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号筒要响，他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所以一面讲到已死的要复活，还没死的或者说还存留的呢要改变，也就是他在四章十七节讲的，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所以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主降临，他先在宝座，得胜者或男孩子到了宝座，提到宝座，然后他从宝座呢降到空中，然后呢这个三年半的当中，就是一期之半的时候呢，教会被提，好，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然后在天上我们知道开始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叫做什么？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呢，也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这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这个审判不是好像来定罪的，这个审判呢是为了得赏赐的，叫我们谁能够得赏赐？谁这个赏赐是什么？谁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或者是千年的国度，所以这个是赏赐，那个天国要努力进入的，就是特别指的这个国度要来到。好，好，然后呢，下面我们看见是后三年半的灾难，就是七晚之灾。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成神大怒的七晚倒在地上。”那后三年半的灾难在启示录十六章。那其实那个是比前三年半要更可怕的。好，神的儿女今天免去了后三年半的灾难，所以在一期之半的时候呢，就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教会被提，好，在空中在云里与主来相会，然后经过了这三年半，那基督呢是驾云降临，从空中他降到地上。好，所以他怎么废掉仇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了仇敌。然后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降临到地上来，然后这些得赏赐的，我们看见有一个婚宴是羔羊的婚宴。那羔羊婚宴有多少时间呢？有一千年。 那这个千年的婚宴，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千年的国度。那其实不是两批人哈，你不是我是参加婚宴的，你是参加这个在国度与主一同掌权的。事实上是这个赏赐是得胜者的赏赐。好，那他讲到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婚宴呢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装饰好预备好了，对不对？他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你看见不是什么另外一件，或者是基督是我们的义袍，你光是说基督是我的义袍，你不能进到婚宴的，不够的。他需要有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呢，我们能够到神面前，只要凭着主是我们的义，对不对？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进到这个婚宴，你看他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大家一起看哈，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那这个就讲到你能够进到这个婚宴呢，要在于你的行为，不是说我是得救的我都能进去啊。好，你若行为没有圣徒所行的义呢，你就没有这件细麻衣。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有两件衣服，一个是金绣衣，一个是锦绣衣。那这个是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是基督是我们的义袍，另外一个呢经过十架的制作在我们身上。你有行为，就是说你能够把基督活出来的，行出来的。好，这个是差别。那能够被邀请的，被请赴的，那这是有福的，不是每一个人得救的都能去的，不是的，要被邀请的。然后第二个呢，同样的有一千年的国度啊，他特别讲到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说这两个是连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被造的时候，第一个要向神，第二个呢要与神一同掌权。啊，到了启示录这个赏赐，我们和他一同在婚宴里，我们和他一同作王。好，那我们认识到这个，然后呢才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是所有的人，就要看你生命册有没有记在，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没有的话就怎么样，扔在火湖里，扔在火湖里。然后在下面有新天新地的出现，彼得后书说有义居在其中，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然后下面是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哈，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神的旨意，借着在启示录最后他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完成了，那整个国度，整个圣城，整个主最后他来，那这些工作的完成呢，叫我们今天里面有一个渴望，有一个祷告。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我们读了这个主再来的这些，不是只是头脑知识，我们有一些的认识哈，乃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读了之后，求主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的心，说主啊，我愿你来。但是今天如果说告诉你说主要来了哈，我想我们都会说主你慢一点来，我还没预备好，对不对？那所以呢，你知道说真正等候主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向这里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等候主的再来。那对我们来讲呢，要成为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我们整个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好，我们不再是追求属地的，属地的对我们来讲呢，不是一个真正的让我们满足的。好，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所等候的是那位要来的主，就是让我们今天 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与他亲近，叫我们今天能够更多追求，能够长大，离开道理的开端。好，那这个呢都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从普通书信哈一些的信息啊，大家彼此来勉励，叫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啊，主的再来跟教会的成熟长大，得胜者被成全都非常有关系。好。